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
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六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我们还是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在约翰福音里面为我们记录了主耶稣所行的这七个宝贵的神迹。父啊，求你再一次借着你的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从这一个一个的神迹里面真的看见我们的主，真的更多的认识他，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爱慕他。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个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行的第二件神迹，这件神迹很清楚是耶稣亲自做的。我们不会怀疑这个神迹是不是碰巧，我们不会怀疑说这个神迹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耶稣。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讲到底是不是神做的还是碰巧的，我们也不敢讲是不是真的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可是这个神迹很清楚。我想起来在美国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就是在有一个地方有一间酒吧，那这个酒吧很坏，它里面有很多色情的东西，而且它那边有很多是让人家吸毒卖毒品，所以对它那个附近的人有很坏的影响，有些年轻人到那里都学坏了。所以有一天呢，有一个基督徒经过那里的时候啊，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跟这个酒吧的人吵起来了。那么吵起来以后呢，这基督徒就说，你们实在不应该在这里，你们应该搬家的，你们在这里把我们整个这个社区都搞坏了。那开酒吧的人就很生气啊，你有什么资格赶我们走啊？那这个基督徒说，我没办法赶你走，我可以祷告啊，我可以求神从天上降火下来把那酒吧烧了。那个酒吧的主人就大笑啊，他说，你去祷告吧，根本没有用的。后来过不了多久啊，有一天呢下大雨，然后真的打雷， 然后那个雷就真的劈到那个酒吧上面，就把那个酒吧整个烧起来，然后整个那栋房子完全烧掉了。这个酒吧的主人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你知道他做了件什么事吗？他跑到法院去告这个基督徒，要求他赔偿，说是他害的，是因为他祷告，结果他整个的酒吧被烧掉了，要求这个基督徒赔偿他一切的损失。那这个基督徒当然就不承认了。这个基督徒说，你这个酒吧闪电打雷把你烧掉了，怎么是我的事呢？他们在法院里面为了这个事情争执的时候，那个法官说了一句很让人深思的话。这个法官说，我实在搞不清楚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这个基督徒的祷告，所以上帝就打了一个雷把这个酒吧烧了，我搞不清楚。但我知道一件事呢，就是不信耶稣的人认为这件事是上帝干的，而信耶稣的人却不承认这件事是上帝干的。弟兄姊妹，在你我的人生中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事呢？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神也真做了，我们却不见得很确定知道是神做的。可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所记载的这件事，那是很清楚的，是这么的特别，是这么的准确，是这么的详细，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一个大臣他的儿子的病是因着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而得到医治。那这个神迹是对着今天所谓的信心的医治啊，有很多的争论，所以很值得我们仔细的来探讨来研究一下。那么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哈，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所记载的这个神迹跟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到十三节所记载的那个神迹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马太福音那里所记载的是一个百夫长为着他的仆人祈求，而约翰福音这里所记的是一个大臣是为着他的儿子祈求，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神迹来祈求的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也应该可以翻作他是一个皇族的人，他是一个皇族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人。而且他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有钱他有势。那一个外邦人怎么会跑来找耶稣呢？他之所以来找耶稣是因为他走投无路了，你知道吗？我们人呢，常常就是这样的，走投无路了，我们才会来依靠主。这一个大臣，他虽然在地上有钱有势，他的儿子生病了，我相信他有钱可以找最好的医生，他可以有钱买最好的药材，可是他发现到一个地步，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材，不一定能够解决他儿子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他没办法了，他跑来找耶稣。那这个大臣他跑来找耶稣，他为什么找耶稣？是他有信心吗？不见得。他来找耶稣是因为他生命中有了难处，有了危机，有了痛苦，他跑来找耶稣。我们今天人呢，如果得病了，我们第一个找谁？找医生嘛，对不对？如果找了医生，医生说没救了，那我们找谁呢？我们开始试偏方，找秘方，找不同的中医，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西医说不行，我们找中医。如果等到中医有一天说也不行了呢？ 我们就去求神告鬼，我们就去想还有什么神迹奇事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人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当我们濒临到一个真正难处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来祷告。魔鬼在约伯记二章四节里面就讲过，人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今天魔鬼很可以借着身体的医治来迷惑许许多多的人，因为我们常常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健康。我们很少记得一件事，病今天治好了，明天还是要死的。真正长远的是人的灵魂啊。这一位大臣他跑来找耶稣，他来找耶稣，他的祷告，他的祈求里面有两个基本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呢？第一个错误，他对耶稣说，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他认为耶稣如果要能够医他的儿子，一定要亲自去，一定要在现场。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是认为如果他的儿子死了，耶稣去就来不及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稣给他的回答在第四章四十八节这里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耶稣这句话不见得就是来责备这个大臣。很多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耶稣这句话其实是在责备许许多多在旁边看热闹的人。耶稣的这句话更严格的来讲，是今天在责备许许多多没有信心的基督徒。我们的信心还是建立在眼见上面，而不是真实的信心。今天当我们什么时候要求有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这不是表明我们有信心，这是表明我们没有信心。这一个大臣他在难处的里面来到耶稣面前，他的祈求并没有信心。但是当耶稣说话，当耶稣给了他应许的时候，他有了信心，他有了信心。耶稣在这里给他的应许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真正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看见神迹奇事，真正的信心乃是建立在我们相信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弟兄姐妹，今天有太多神的儿女不相信神的话，所要追求的就是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实在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件事，除非是建立在圣经上的信心，那是假信心。真实的信心永远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这个大臣他相信了神的话，他就回去了，他就根据神的应许，他就抓住神的应许，他就回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啊，圣经中的应许啊，至少可以分作三大类。第一类的应许呢，叫做一般性的应许。譬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讲到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应许是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任何一个人，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都可以来抓住，都可以来得着神的这个应许。但是圣经里面还有的应许呢，不是给每一个人的。圣经里面的应许第二类是单单给基督徒的，譬如说希伯来书十三章五到六节，譬如说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的应许不是给所有的人。那里的应许，你不是基督徒，那个应许在你的生命中就没有用。罗马书那里讲到说，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有很多的人，你不是神的儿女，你生命中发生许多的事，不见得会叫你得益处，是叫你得亏损的。就是在基督徒的身上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不见得叫我们得益处，是叫我们受亏损。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爱神。所以你看到那里的应许，它是有限定一个少数的人，不只是基督徒，并且是爱主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抓住那个应许，你就先看看你的身份对不对，你的条件有没有符合。那圣经里面还有第三种的应许，那个应许是单单给一些少数的人的。这个应许是神对着某一个人的应许，就只能够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是有效的。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神对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应许，譬如说你的名必为大啊，你的后裔要遍满全地，要比天上的星，怎么讲了一大堆的应许。弟兄姊妹，你跟我不能够去抓亚伯拉罕的应许，神没有应许你跟我必然名为大，神没有应许你跟我必然我们的后裔要多得不得了。神那个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不是给你的。你不要去想说，我就这是圣经的话，这是神的应许，我就凭着信心抓住这个应许。弟兄姊妹，你那个信心抓不住这个应许，得不着的。就算得着了，恐怕也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那个应许神没有给你。譬如说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那里，大卫犯了罪以后，他生了一个儿子。神说，神的应许是什么呢？神说这个儿子必定要死，这神的应许。这个应许跟你跟我没有关系的，你跟我有信心没有信心都不能够抓到这个应许。请问你，圣经里面有什么地方曾经告诉我们说神会医治所有的病人？请问你，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教导告诉我们说只要有病的人到神面前去，神都医治，你有信心神就医治？没有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我们有信心神就医治，那基督徒都不会死，因为基督徒都有信心，都相信神，所以我们一有病就信，信了我们病就好了，我们永远不死了。事实证明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就说明了神没有应许要医治每一个疾病。这一个意象，这一个神迹奇事，弟兄姊妹，你们有注意到大臣跑来找耶稣，耶稣讲了一句话，事情就成了。有没有闪电？有没有打雷？有没有浑身发热？有没有地上打滚？都没有，耶稣说一句话，事情就成了。也没有天使来显现，只有神的话。让我们记得一件事，神 的话才是一切生机启示的根据。在这个神迹里面，你注意到一件事，耶稣没有到那个大臣所要他去的地方去，耶稣没有去，耶稣说了一句话，大臣的儿子就好了。你知道一件事吗？今天有很多的人自己说自己有神医有恩赐，我还不只是讲单单讲基督教里面的人，就连异教里面、回教里面、佛教里面也有很多人，还有练气功的人，他们也说他们有本领。可是很稀奇一件事，他们的本领啊，都有一个要求，一个什么要求呢？就是你要到他的会场去，他要在现场发功你才有用，你不到现场不行的，他如果不在那里就不行了，要他在那里。我一个好朋友，他是做医生的，有一年他被邀请到河南去，河南的湘宫的创始人那个大师召开了一个几万人的大会，他在那里施行神医，很多推轮椅的人都到那里去，很多很多各样的有病的人都集中到那里，几万人挤得人山人海。我的朋友就坐在台上，然后看到这个人就在那里发功啊，然后很多人就倒在地上啊，哎，乱吼乱叫啊，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的病好了，哎呀真好啊，谢谢大师啊。还有一个人把他的眼镜丢了，说，哎呀这个 大师一发功啊，我的这个近视眼就好了，我不用戴眼镜了。但是等到整个的聚会散去以后呢，我的朋友看到多少人在地上摸眼镜，这样的悲剧，这样子虚假欺骗的事情，不是只有气功大师在做，今天有多少自己说自己是神的仆人的人也在做同样的事呢？我们都以为要到现场去，一定要在现场才有办法，没有到现场神就不能医治。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在他第一个神迹里面，他不只是告诉我们他超越时间，在第二个神迹里面他也向我们显明他超越空间，他不需要去，只要有他的话，他要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这一个人，这个大臣，他听了耶稣的话，他就回去了，他就信了。他这个信心啊，实在了不起啊。他的儿子快要死了，他来求耶稣，耶稣说一句话他就相信了，耶稣也不跟他去，也不去摸摸他的孩子，也不在那按手祷告，他就信了。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啊，弟兄姊妹，你仔细的读这段圣经，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这一个大臣他到耶稣这里来找耶稣，他是住在加百农，他到迦南来，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中间的距离大概二十里路。这一个大臣呢，当年的大臣呢都是骑马的，如果骑马的话，二十里路不要几个钟头就到了，就算走路二十里路也走不了多久。这个大臣听到耶稣的话往回头走，他没有赶路，他慢慢的回去，他还在路上过了一夜。有没有注意到？因为当他问他的仆人的时候说，儿子什么时候好的，他告诉他昨天好的，那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第二天这个大臣已经在路上过了一夜了才遇见他的仆人。如果这个大臣不相信他的儿子耶稣说好就好，这个大臣一定早早就赶回去，哪里会在外面过一夜呢？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惊讶，这一个外邦人的信心真是宝贵，神说了他就相信。 耶稣说了，他就相信，相信到一个地步，他里面有平安了，他没有忧虑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一样常常软弱，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很大的难处，我们去跟神祷告，祷告来祷告去，最后我们跟神讲说，神啊，我交给你了，我们交给了神，我们相信了神，我们说神有应许了，我们应该有平安了。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又拿回来了，我们又开始在自己的小头脑里在想，我真是羡慕这个大臣他的信心。耶稣说了他就相信，他这个时候是真正的有信心，真正的有信心，不是他看见了什么，是因为有神的话了。那当着他有着这个真实的信心的时候呢，他回去就知道说他的儿子是真的好了，真的好了。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变成了实际了，他亲眼看见他的儿子好了，他亲眼看见神在他的儿子身上行了一个神迹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所信的神啊，真是可靠，他不但是超越了时间，他是永恒的神，他也超越了空间，他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所信的耶稣，你不需要到哪里去找他，随时随在他都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主。